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6年来联合国高官首次出访朝鲜，美国国会共和党争取通过短期拨款避免美国政府关门，世界政党大会在北京落幕了，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世界所接受呢？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北京大整顿，万人遭到破千，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有追踪报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核导弹威胁等问题。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朝鲜进行3天的访问。朝鲜今年加紧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6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联合国官员。他说，费尔特曼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讨论双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在朝鲜的项目。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有助于让朝鲜走上非核化的道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一直在与联合国讨论包括朝鲜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朝鲜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朝鲜上个星期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声称它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目标。那么美国跟韩国呢，星期一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在此之际，人们就不禁疑问了，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是已经表明朝鲜已经跨越了首尔所说的红线，也就是具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呢，国际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呢？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详细分析。今年举行的为期5天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与韩国军人一道参加。虽然类似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在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前，平壤成功地发射了其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朝鲜的拥核地位。韩国的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模拟攻击朝鲜核目标和导弹目标。朝鲜上星期试射的火星15导弹表明，朝鲜统治者金正恩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比很多人此前认为的更加先进，已经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平壤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安装核弹头的能力，不过专家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专家认为，朝鲜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完善，但是韩国并不相信这种说法。韩国国土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韩国不接受朝鲜单方面宣布完成其核项目的宣称，我们在竭尽全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和平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首尔说，他们尚未核实朝鲜的导弹具备诸如重返大气层、末端精准制导以及弹头操作等能力。如果平壤展示出那些进步，将会跨越韩国总统文在寅7月所说的美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也就是朝鲜具备了能功能性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平壤还没有跨越这个红线，可能很快就会跨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38线以北项目的弹道导弹分析家迈克尔·埃勒曼写道， 现在似乎火星十五能运载1000公斤的载荷达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朝鲜几乎肯定能够研制出重量不足700公斤的核弹头，如果不是更轻的核弹头的话。美国官员警告说，他们不会放任平壤用核导弹威胁美国，这加大了华盛顿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与往常一样，平壤谴责美韩两国本星期举行的军演是为这种攻击做准备。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说，朝鲜警告美国正在把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但并非只是朝鲜在警告双方在越来越接近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六说，同朝鲜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天呼吁，由于同平壤的冲突越来越接近现实，五角大楼把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韩国。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朝鲜攻击美国或其盟国，将摧毁朝鲜。但是华盛顿是否为韩国的重大伤亡和损伤做好准备，目前还不清楚。韩国一半的人口在平壤炮火射程之内，这种情景可能会发生在摧毁朝鲜核设施和导弹试射的先发制人打击之后。在檀香山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科罗夫说，对跨越红线的反应不一定必须是军事的，但如果不是军事的，这种反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该是巨大的和痛苦的。如果事先阐明并且落实执行，政治和经济的反应最有效。夏威夷星期五测试了核警报，这种情况自从1980年代冷战结束后已经不多见。尽管战争的警告以及火星十五展示出来的射程，五角大楼说朝鲜还没有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韩国和关岛部署的萨德系统，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的爱国者导弹，以及美国海军的舰载宙斯盾系统。埃勒曼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测试记录好坏参半，大约一半的测试能成功的拦截模拟弹头。他说，如果发射了5枚导弹，美国用4个拦截导弹拦截每个朝鲜的弹头，大约80%的几率能够摧毁所有5个弹头。换言之，可以预测至少有一个弹头有20%几率能够躲避我们的防御系统。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说，由于朝鲜的核导弹项目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期，避免战争的时间所剩不多。自从平壤2008年拒绝核检查人员检查，并且退出同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达成的结束其核项目的协议以来，同平壤进行的多国外交选项没有能够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际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江日说，我认为外交政策或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北韩正在关注他是否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根本不考虑六方会谈。安江日说，这是因为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要停止朝鲜核项目的运作，因此即使六国聚在一起谈判，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朝鲜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我猜想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制裁。他说，美国似乎警告说，他将要求对船只进行检查和采取更为严厉的海事措施，但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和莫斯科是否会跟进。比较乐观的分析表明，朝鲜宣布完成其核野心，可能意味着平壤将转向发展其衰落的经济，不再进行更多的核挑衅。安江日表示，为了同时实现核计划和经济发展，朝鲜需要大量的预算、技术、人力和资源。他说，但是联合国的压力和制裁正在达到高峰，在这种条件下来实现金正恩的希望是渺茫的。朝鲜专家将密切关注金正恩的年度元旦讲话， 寻找平壤离触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红线究竟多远的线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分歧，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否则的话呢，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政府就得关门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希望在12月9号联邦政府资金到期之前，在本周通过一个为期2周的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到12月22号。不过，这样的计划目前仍然受到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阻力。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星期二将要安排时间，就为期2周的拨款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辩论，并且在星期三表决通过。按照国会共和党人的计划，国会将先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到12月22号，也就是维持到圣诞节假期休会前。之后呢，国会计划在22号之前再通过一个暂时的开支法案，使得国会议员有充足时间在2018年1月撰写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2018年预算法案。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地位，但是呢，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并不认同这项计划。他们担心在假期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使多数人支持并且让法案顺利通过，法案内容将会添加很多他们不支持的额外项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目前还没有就如何避免政府关门提出具体计划。不过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天对美国媒体表示，政府不会关门，关门就是不会发生。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有52个席位，短期拨款法案必须要获得60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参议院。因此呢，参议院共和党如果希望在本周五之前通过拨款法案，势必要取得民主党议员的配合。民主党领袖拒绝出席原定于1周前在白宫与川普的会谈，使得政府关门危机加剧。之后呢，白宫这个星期再度邀请国会两党领袖星期四到白宫就年终政府开支问题举行会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还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们已经同意出席会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家媒体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蒂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说，蒂勒森不会很快离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有关蒂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还有北约成员国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斯托尔滕贝格还赞扬蒂勒森个人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以及北约。蒂勒森将与斯托尔滕贝格会谈，讨论涉及全球安全的广泛议题。美国的北约特使、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哈奇森说，蒂勒森星期二开始在比利时与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谈的计划没有改变。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第7次访问欧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一些议题。北京大肆渲染的世界政党大会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词中宣称，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治理模式。但是呢，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举办的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世界政党对话这样的会议呢，本身就有推广中国治理模式、输出中国价值观的一面。那么，中共19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次全球政党对话无疑是北京拓展其影响。社会主义非革命性输出的一次集中发力。那么什么是中国治理模式呢？ 怎么样来评价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呢？还有，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有关于这些的探讨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旭波邀请了两位专家还有评论人士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一次呢，来自120个国家有200多个政党跟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亲中媒体说这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所以呢，纽约的胡平先生，也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呢对于这些问题他就谈到了他的看法。
中共举办的世界政党大会简直是个笑话，他确实史无前例，因为他荒谬绝伦。那别的政党举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会议，那总是邀集志同道合、有共同理念、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党国际，那都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直他每年都要召开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大会，那参加会议的呢都是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中共呢，他现在这次举行的会议呢，却是根本不问你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是左呀是右啊是这个他不管你这个政党的性质，不管你政党的意识形态啊，只要愿意来就统统都可以参加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啊。而他跟这个会议本身召开呢，他和政党的这个宗旨、政党的目的是其实是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自从那个1989年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呢都这个受了都遭受重挫。可是到90年代后期呢，有一些的共产党，有一些国家政共产党，他想重振旗鼓，那么就召集了，就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到今天已经举行了19次了，他们曾经在希腊啊，在土耳其啊，这两次是在越南的河内和在俄国举行这个会议。按理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而且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你应当对这个会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此前举行的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没有一次是在中国召开的。那当然，你看一看议程你就很清楚了。你像这些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怎么样争取自身的这个解放。那么这个和中共当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所作所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他对，也就是说，中共对他按理说应该参加的这种国际会政党的会议，他倒兴趣缺缺。而要举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所谓世界政党会议，所以其目的呢，根本和政党的宗旨无关，而无非是呢，就借此就巧立名目，以此来搞成一个做成一个所谓这个万邦来朝的这个假象，凸显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么一种野心而已。
那么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很多外媒都认为，这次全球政党大会是北京推广中国模式、输出中共价值观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对此呢，胡平他怎么看呢？胡平说，
习近平说不输入外国模式，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说不输出中国模式，这句话是假的。那不单外媒有这种评论，而且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身都常常会提到这个所谓推广中国模式这么种说法。另外，你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会议议程很多，第一条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感情是把全世界政党叫在一块儿来，就是来学习习近平思想来的。那这不是在输出中国模式，那又是在干什么呢？啊，再有，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那么以会议的名义推出了一个北京倡议，洋洋洒洒16条啊。那么这个北京倡议就更明确的表达了 这个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么一种意图啊。那说这个北京倡议非常值得推敲，因为他一开始呢就是以所谓我们啊这个来自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政党的多少名代表的名义啊写出了以下几条倡议，而这些倡议的呢居然就有这么一些条款，就谈到要怎么样，而居然就谈到呢那个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如何如何，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是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且强调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一带一路等等啊。那岂止是这个整个北京倡议，那根本就是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中国模式这么一个宣言。
那么为什么中共需要营造这种像海外媒体所说的万邦来朝这样的气氛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这么认为。
这个也是要过把瘾吧，就是今年呢是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然后在这个当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也开过一个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叫莫斯科宣言啊。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现在中共领导人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呢，很可能还幻想着那样一个就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主导世界的那么一种光景能够重来，所以在这个今年虽然开不了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大会了。但是呢，可以开一个，另外一种营造气氛的一个大会。
嗯，
这个呢，我觉得跟就是也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就是说，需要提振19大以后的人气。为什么呢？虽然看好像貌似19大取得了这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啊，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得了一个头衔儿。啊，但是对于这个国情，对于这个党的控制，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嗯，
而且呢，究竟这个共同这个公众对这个19大这套新班子上来的认同感，啊，国内公众和国外的舆论对他们的认同感，我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呢，需要这么一种。就是说，因为内政比较低能，现在我们看最近一段，就19大结束到现在，这国内连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端，那么这个很考验就是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到底这个内政如果很低能，只能拿外交来凑。所以呢，像从川普来访到这个世界政党大会，然后互联网大会，其实都是在给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或者这个新的领导层在背书、在撑面，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这个，这就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现实中的需要，因为现实中开这样一个大会是很荒诞的事情。
另外呢，观察人士看到这次全球政党大会已经由前几年的民间主办演变为官方操刀，上升到国家外交的层面。那么有观察家就将之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举措。怎么样来看这种说法呢？张立凡他说，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毛时代是输出革命，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是输出资本，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个输出资本作为这个输出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这么解读。所以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就中国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是一种外美内需的处境，就是外表看起来很风光、很强大。也很这个觉得好像欣欣向荣，其实内在的危机已经在出现， 啊，就是说中国经济还在，实际上因为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在下滑，然后中国的这个钱荒也可能出现，然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它未来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股市是怎么一个走势，就是中国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种就是6.5%以上的增长，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有赖于其实输出来解决。
嗯，
这个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内的危机找出路，就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潜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危及到这个政权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他就要从在外找出路，在外找出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输出中国模式，还有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它做通啊。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如果它做通，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市场，它也可以使人民币变成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这样呢就可以转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输出这种中国模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现在这个开这个政党大会，它的潜在的目的还是这个只不过呢它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好像我要会盟天下，然后呢我当盟主，然后我有钱我来炫富然后还要把这个政党大会这个形式还要常态化，今后还要这个经常搞，而且每年还要邀请什么15000人来中国，那来干嘛，来学习你的模式吗？其实不是，是来接受你的这个使命或者培训或者要求，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各地。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大兴区11月18号一场大火夺去了19个人的生命，包含8名儿童的生命。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下的地方当局以安全整治为由，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排查行动，强拆一批违章建筑，用暴力打砸、断水断电等等手段强行清退出租公寓、廉价出租房屋，造成大量的外来人口一时无家可归。这种运动式的执法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二次灾害。中国政府跟地方当局否认清理整顿针对所谓的低端人口，到现在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人们看到辛勤劳动谋生的数以10万计的外地人遭到逼迁、挨冻、受寒，引起了包括知识界人士在内的公众强烈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呢走访了北京一些地方，来了解受影响人群的相关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追踪报道第二部分。
现在房子好不好找啊？
不好找，我们儿子在这上班，没房住没吃都搬到燕郊去了，那没办法，现在就这个世道，共产党的事你能说啥是吧？
你们现在住什么地方了？
没地儿住啊。
没地儿住
啊。那怎么办呢？
干活天租楼房租不起啊，之前租的500块钱、700块钱，一涨涨到1500了，现在一年涨了5次房租了。我们没找着房子，没电也得住啊，找着房子就办了。
哦，现在没电，停电几天了？
好长时间了，是吧？1个多礼拜了。今天房子正在撵呢，还不知道上哪租呢。
是吧？
对啊，送完货还得去找房子。跟我们如果搬家，给我免费提供车。如果在外租房子，有补贴，具体的在工资里边体现。
哦。
这工资下发的，公司也只能这样。
那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停水停电也吃啥呀，是吧？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找不好找房了。
啊，
小平房全都拆了。
这开始搬了，好像都已经开始搬了。
不是，这
要搬了？
嗯，搬了。
啊，那个是因为什么要搬呢？
啊？
因为什么要搬呢？
有钱人也不住这儿，你说是不是？
是。
图一个能洗澡、能做饭、暖暖和和的，
嗯，
找个工作就完了。
这个房子多少钱？
这900。
900。
嗯，
就是一室一厅。
因为我们住着挺好的，你知道，又挺暖和的。洗澡做饭都挺好的，
是吧？
嗯，谁老愿意搬家呀？我们都是低收入人，您说是不是？是24号门口达不告，后来他们给撕了。什么23号晚上必须搬走，24号停水停电，大家就呼噜呼噜就全搬。那可不是，我这求朋友开着车，我也不会开车。
嗯，
这几天跑了，真的烧油烧了上千块钱了。我去大厂良乡，什么燕郊，找房不是贵的就是没有。那么劲松的地下室我也去了，有一间房子，4个人在那儿吵着要这一间，那弄得人心惶惶。我这又开始去房山、燕山、良乡，最后在稻田站那块儿找了一个农民的。
我还是个农房。
农房宅基地盖的小楼。
哦。
1500。
已经那边交了定金了。
嗯。
搬家公司也来了，你现在给人轰走得给人钱吧？
对，
是吧？
这
咱说的是实话吧？你现在弄乱七八糟，已经网上
已经
帮他帮忙。
可是人家这儿的老板呢，人家说了可以不走了，
嗯，
你不走了，我可以不走了，你搬家我还退你房租吗？定金吗？
是，
等于我们老百姓两头受。
那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正在往搬的地方呢？
可能没有了吧，现在说是稍微稳定点了，该不走的都不走了，该走的都走了。
现在又稳定点了？
他们说房东说稳定点了。
哦，
看我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那这个稳定能稳定到什么时候呢？
那谁知道啊。
嗯，
那他们谁都说不好，说哪天说上边直接来人不让住了，那就走呗，说能让住就住一天是一天。
是你们因为这个清退啊，工作受影响的话，就是有现在那个政府安排招聘活动，让你们去这个应聘，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没有。
还有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在北京，住不下去了，要回老家，政府提供车票，这个听说了没有？
这个也没听说。
那如果要是你现在找不到房子，你怎么办呢？
找不到房，到时候再说呗，先搬到朋友家呗。
先搬到朋友家。
嗯，没办法，他能在这能住2天，住2天那算2天呗。
现在就问一下，你们在这儿是等什么呢？
退钱。
是你们搬家了吗？
嗯。
什么时候搬的？
上周搬的。
是因为这次清退和整顿吗？
对。
那他同意退钱吗？
这不在那退吗？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低端什么是低端人口？
是，
怎么算是低端人口？都是中国人，怎么算低端？怎么算高端？也不能以挣钱多少算分为低端高端啊。人无贵贱之分嘛，你不能这么来评价。
你为
北京
人去做，鬼子进退了。
夸张，十来点钟黑
街
来。
晚上啊，晚上10来点钟来轰啊！
哦，哎呀，
晚上10来点钟，谁家那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都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那时候住红旗庄对农民好，对打工的。
啊，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都饿起来了，还有那习近平还在红旗庄那时候好。
对，还是国家的主席，估计主席再干还挺厉害的哈，也可以。
现在他妈弄得人心惶惶，就靠东西他妈都让农民饿死了。
你是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还站不住脚了。
还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不知道，
这叫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
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
嗯，
还小康呢，嗯，是康吗？
这不就没招了吗？打包。
那你。
这房子一月好几千块钱，房费也拿不起。
那这就是这房租怎么办呢？
这房租还
房租就瞎了呗，
瞎了呗，人不给了。
这是国家最最那啥首都哈，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知道，把中国人整的像点耗子。
现在也没说不让我们干，
嗯，
但是他不让你营业，
还
是
你就
他不说让你走，你知道吗？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吃饭，住的地方没有取暖，现在。这里不让用煤，不让用煤气，不让用电做饭，吃饭都成问题。就包括他们现在执法的话，也只是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管用，很多东西并不是合法的，知道吧？他们是执法人员，但是并不是说按照法律去做。
他们执法也超过范围了，我就告诉你，就不该抢老百姓。
那煤气罐子硬给你拿。
他就是不是他超过范围。
啊，要说了要拘役啊。
对，有拘的呗、
哎。有拘的。
拘几天给你放了，煤气罐子拿去十个给他
呀。这是
要什么盆子碗都给拿走。
都给你拿尽了。
不服人家谁让那怎么来的那么快就能天上去拘捕票
了？干不让干，你们搬哪儿去？搬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人家搬哪去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12月4号中国宪法日当天，有几位中国律师分别依法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关押近2年5个月的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以及上个月被刑拘的湖北荆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结果呢都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据维权网等消息，北京维权律师令奇磊还有陈海星期一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要求会见。大门武警听闻王全章的名字以后入内汇报，两位律师被迫长时间在外等候，几经催促仍然被告知还在协调。到了中午下班时间，看守所仍然没有答复。陈海律师把材料放在窗口拍照，武警三人阻拦，坚持要求删除才能走。经过争执之后，两位律师才离开看守所。令奇磊律师表示，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王全章已记不清楚了多少次了，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会见过，每一次所方都会想出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正常会见。现年41岁的人权律师王全章2015年8月初被抓，曾经多次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等。王全章是目前709案件中唯一代理律师无法会见的候审者。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次遭到骚扰跟打压，但是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有关当局为了治理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改善空气质量，今年在北京、天津还有周围的地区呢，运动式的强力推动煤改气，以天然气来取代燃煤取暖。可是因为天然气的供应不足，很多地区被迫限气还有停气，连医院也不能够幸免，让民众寒夜供暖温度超低挨冻，半夜冷醒怨声载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所做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环保部等部委今年8月发布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强力要求京津及周边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共28个城市10月底前全面完成以气电代煤供暖工程。网上照片显示，一些地区的标语甚至称见煤就拆炉，冒烟就扒房，谁烧煤就抓谁。不过在煤改气后首个冬天，华北出现天然气荒，河北省宣布天然气供应进入2级橙色预警，各市先后推出限气措施，停止所有工业企业生产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城市供暖温度不超过14度等。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因每日限气在近2800立方米，而最低需求则要在20000方米，将造成病房设备消毒、病人和员工餐厅用气严重不足，紧急求助后 才获保障供气。而近期随着天气转冷，河北和山西等地夜间气温在-4至15度，而民众面临天然气供暖不足又禁止燃煤的困境。一些地方把壁挂炉安装了，却没有天然气可用，以致怨声载道，尤其对老人和孩子构成更大的威胁。一个名为《郑州生活杂志》的微博账号12月3日上贴一条消息，称一位30岁妇女到郑州市高新区供热公司和某地产商售楼部及物业，用大红纸贴了一张表扬信，表示作为业主和丈夫已分开睡觉多年，夫妻间连手都不碰了，眼见感情彻底破裂就要离婚。不过前天半夜浑身冰冷的丈夫抱着被子哆哆嗦嗦要求抱着睡能暖和点，因为实在受不了冷了，说不离婚了。表扬信表示要感谢有关部门，要是敬业及时供暖，他的家庭就彻底完了，而供暖不足挽救了他的破碎家庭。这篇博文引发网友的大量调侃，许多人留言称自己居住的小区也供暖不足。北京时事评论员、网络作家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官方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地应对问题，本来是为改善空气污染的行动，最后也造成民众利益受损，忽视了民众的疾苦。他说，
千万不要一风吹一刀切，官员们老是强调是执行政策不走样，他就不想着因地制宜，不想着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是把官员的命令、上级的指示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职权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上级，所以说他只听上级的，只为上不为民，不考虑民众确实利益。
京津及周边省份强推煤改气，但供气不配套，引发民怨，也导致立场一向清官的《环球时报》出面批评，质疑个别地方宁让民众受冻，也不许动煤炉，想的主要是如何向领导交差。环时总编胡锡进星期一以单仁平笔名发表题为煤改气国家不是要让部分群众冻着的评论，表示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份出现了因天然气供应不足、煤气管道铺设跟不上等原因，一些人家无法取暖的报道。烧煤取暖已被禁止，烧气供暖却还没有影，一些人只能在寒冷的冬日里生生冻着，这样的描述再次引发舆论的公愤。社论批评一些基层官员在推进某个重大事项时，只顾让上级领导满意，忽略甚至不顾群众的反应，致使一些具体情况不能及时反馈到更高一级推动执行的管道中，这是官僚主义的体现。凤凰网星期一也发表评论说，大气治污，整治雾霾，民众当然支持，拆掉燃煤锅炉，民众也积极配合，但最终结果却是民众活活受冻，成为牺牲品，着实让人心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跟俄罗斯今年首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认为中俄其实不太可能结成军事同盟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约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断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4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发表的报告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化趋势，除了中俄， 增强军力外，其他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阐述为了应对这些新的趋势，北约应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尔西将军的话说，必须具有全球化的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也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也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是北约和苏联较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也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与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罗格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现在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也已经开始，比如现在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也在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计划访问远东，但由于当地的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的申请都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如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前，俄罗斯所举行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各方关注，双方军机和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也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的东翼，在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外，各种新式武器也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与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推进到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城市，这使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还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以防御为主，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认为，与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警觉。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目前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也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同西方站在一起，但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 现在俄罗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向东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太可能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各自的周边树敌不少，两国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军事冲突和纷争中。科诺瓦洛夫说，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并不想因为中国同日本同越南等国交恶，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主要是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北约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同俄罗斯爆发冲突时，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很难赢得同俄罗斯的冲突。这份报告建议，北约应该同一些非北约的成员加强关系，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他可以说是获得重大立法胜利，现在呢他开了始了新的一周，可是在涉俄的调查当中呢再次属于首势。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星期六，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川普总统经济工作的基石。就在这项胜利的几小时前，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在法院认罪，承认他就自己在川普就职前与俄罗斯官员接触一事向联邦调查局撒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官员表示，这是一个不祥的发展。
俄罗斯人在总统大选中一定帮助了唐纳德·川普。就在奥巴马总统刚刚制裁俄罗斯干扰我们大选之后，就有了这位弗林，他是川普总统的核心团队成员。他告诉俄罗斯人说，不要对你们因为帮助我们选举而受到的制裁做出反应，我们会处理此事。然后他对此事撒谎。
川普的律师坚称弗林认罪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总统对俄罗斯问题的核心说法没有改变。
What has been shown is...
据显示，没有勾结，没有勾结，绝对没有勾结，因此我们很高兴。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以及其后，弗林都是川普内部圈子的重要成员。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前川普的圈内人物究竟向通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供了什么信息？
很多沉重的呼吸和大量的猜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我来说，这个认罪协议并没有表明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完全相信弗林会让行政当局的其他人获罪。至于这最终是否会指向总统，我不知道。
通俄调查还在进行，川普急于宣誓减税法案距离成为法律又进了一步。
人们会对自己将得到巨额减税和减轻赋税感到非常非常高兴，这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是不同的减税法案版本，共和党人将加紧工作，出台一份两院统一的税改法案版本，然后在两院进行表决。共和党人承诺要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美国的财政状况，民主党人则表示，共和党的减税法案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让富人获利，并将增加美国$200,000,000,000的国债。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将近六年的举报人项目，在鼓励人们举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遏制金融犯罪方面，可以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个机构不久前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显示，这个举报项目呢，在2017年财政年度可以说是业绩丰硕，追缴非法金融诈欺所得的款项超过了$6亿，为举报人提供了将近$50,000,000的奖金。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举报人又称吹哨人，是指揭露某一机构内违反证券法行为的知情人。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011年设立的举报人项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项目有三大特点：第一，身份保密。SEC 工作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举报企业违反联邦证券法行为者的身份。第二，为举报人提供反报复保护。企业若对举报其可能违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SEC 有权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即使举报信息是错误的，企业也不能对举报人采取不利行动，否则有可能面临罚款。第三，为举报人提供奖励。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如果成功促成政府对违法者处以$100多万的罚款，可获得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此外，举报者必须向 SEC 举报才有资格获得奖金。但是，举报人如果在向 SEC 举报之前，在公司内部进行了申诉和举报，获得的奖金数额要更高。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个案子，考虑是否把举报人资格扩大到公司内部举报者。据华盛顿市律师马修·斯托克介绍， SEC 举报人项目只涉及与违反联邦证券法有关的欺诈，他特别列举了涉及海外欺诈行为的犯罪。第一个欺诈行为与国会通过实施的海外反腐败行为法有关。例如，一家在美国注册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海外设有分公司，他为了商业好处或得到招标贿赂外国官员。第二个欺诈行为涉及公开上市交易公司的内部监管违规，具体说就是在财务报告中虚报和夸大收入利润以误导投资者。斯托克律师说，第三个欺诈行为涉及 EB-5 移民投资项目，很多受害者是中国投资者。据悉，这个由国会1990年批准设立的旨在刺激美国经济的投资移民计划规定，投资者如果向州政府特批的目标就业区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即可获得绿卡，其配偶以及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也包括在内。斯托克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misuse of investor funds, non-compliance with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我们看到在美国滥用投资者资金违反这个项目的联邦证券法的情况急剧增多。例如，你依据 EB-5 移民投资项目投资某个项目，但是这笔投资却被人用于其他项目，从而严重危害了投资者得到绿卡的机会。
根据 SEC 举报人办公室2017财年的年度报告，自2010年举报项目设立以来，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使该机构追回近$10亿的罚款和没收款，其中包括超过$6.7亿的非法金额欺诈所得，向举报人支付了$1.6亿的奖金。 SEC 只允许由律师代理的匿名举报。2017财政年度 SEC 一共收到了4484条举报线索，为该机构历史上最多的一次，自2012财政年度以来增加了近50%。在美国国内提供信息最多者来自加利福尼亚、纽约、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新泽西等州，另有12%的举报线索来自国外个人，其中中国大陆39人、香港23人、澳门2人、台湾1人，反映出这个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广。2017财政年度 SEC 向12名金融举报人共颁发了$50,000的奖金，例如揭露一起投资计划的3名举报人获得了$700,000的奖金，一名揭露欺诈行为的公司内部人员获得了$5,500,000的奖金，一名提供原始信息促使 SEC 展开一起调查的举报人获得了$400,000的奖金等等。虽然2017财政年度提供的奖金数额比2016年的略有降低，但是该机构准备好在2018-2019财政年度颁发迄今为止最大数额的奖金。专家指出， SEC 举报人项目为其他政府机构乃至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目前加拿大、希腊、意大利和英国已经并且在考虑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哟。